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日星期四，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大批国家在中国的签证中心大面积关闭，台积电进入美国，台湾回应去台化的疑问，担忧中共操纵选举，南韩限制外籍人投票，反抗意识已醒，安徽三间高校的学生抗议，美澳防长会面，美国将增加在澳洲的军事存在。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润出去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热门讨论议题，而现在令他们迷惑不解的是，不但当局严密的疫情防控打乱他们上润的计划，现在大批国家的在华签证中心亦正在大面积关闭。近日北京的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发布通知称，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于2022年11月22号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咁喺5月9号之后，北京又迎来咗一波签证中心关闭高峰。通知上仲提到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的另外两地的关闭讯息，重庆和武汉的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分别于11月11号和21号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有网友分享，成都的加拿大签证中心亦在11月24号起关闭。这个举动令已经选择在这些签证中心递交材料的申请人大受影响，特别是刚递交签证材料但材料和信息都未有完成交换的人。据网友分享，在此之前预约过的指纹采集都已经被取消。不仅如此，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间已经预计长达111日，接近4个月的时间。目前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只有南京、济南等地正常营运。不仅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其他国家的签证申请中心亦都正在多地陆续关闭。在北京、奥地利、加拿大、捷克、芬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冰岛、挪威、瑞典、瑞士、乌克兰等20多国欧美和其他地区国家的签证申请中心关闭了。在济南、武汉和重庆亦有爱尔兰、比利时、拉脱维亚、波兰、葡萄牙和南非等十几个国家的签证中心关闭。那些准备赴美的人士同样收到令他崩溃的消息，想递交美国签证申请表格可能需要等到明年。广州的美国领馆目前已经无法预约面谈，而上海美国领馆的签证面谈预约时间已经排到明年4月份。还有人说，如果你觉得上海美国领馆预约排期5个月离谱的话，在印度还要排到1年以后呢？再加上遇到疫情防控新规定就更难了。有报道称，今年以来国内民众可以明显感受到出境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难。亦有人疑问，当局不是放开了吗？这些使领馆为什么要关闭呢？不少人反映，不要说签证了，现在就连办理护照亦要有必要的理由才可以。早在11月11号，当局已经出台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当时不少人都在度问，护照和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办理会不会放宽呢？非必要出境事宜什么时候能够正常办理呢？当局移民管理局公民出入境管理司的回复是坚持倡导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网民评论，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12月5号，台湾台积电宣布在美国投资400亿美元设厂，拜登和苹果公司总裁库克等人亦专程前往参加新厂仪式，凸显美国对台积电到美国生产的高度重视。但是另一个议题亦随之而来，并引发热议，就是台积电被称为台湾的护国神山，到美国去设厂会不会出现去台化，或者台湾因此被掏空的问题。对此，台湾经济部特意用四大重点来破解外界的疑虑。台方表示，半导体最先进和最主要制程 都会继续跟留台湾。这四大重点是：一、台湾在全世界的晶片总产能达到每月219万片，台积电到美国5纳米的产能每月约2万片，而且台积电90%的产能仍然留在台湾，因此即使台积电赴美，半导体亦无去台化。二是先进的制程，台湾继续领先，台积电在美国的5纳米制程2024年才投入生产，3纳米预计2026年才投入生产，但在台湾3纳米已试量产，2纳米厂亦开始整地动工，政府更启动农科三期扩大计划，将最先进的制程继续留在台湾。三、支援美国厂仅1%，工程师人才无外流。四、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超过40年，无可取代，不只是人才最齐全，上中下游供应链最完整，半导体制造的合格率和成本都是最佳。有报道称，当夜深人静时，台积电的研发室仍然灯火通明，先进制程研发24小时进行，同时间赛跑。研发还需要调配方、参数，影响晶圆品质的因素繁多，某个环节遇到问题，要立刻解决，才能够进行下一步。为提供即时服务，台湾检测分析业都设有两组团队轮班。台湾半导体产业拥有强大的研发能量，关键在台湾研发人才质素高而且勤劳，美国员工不太可能配合24小时轮班。半导体业者亦都认为，台湾人才质素高而且勤劳，台积电的磁吸效应和产业链完整是数十年来累积的成果，其他国家无法复制。国际级大企业原本就应该贴近服务客户，台积电赴美被视为掏空台湾，是戴住有色眼镜看事情，应该不致削弱台湾半导体的竞争力。南韩政府由于担心中共操纵南韩选举，计划出台新的规定，限制外籍人士的投票权。提出这项议案的国民力量党议员认为，华裔选民的政治影响力引起南韩公众重大关切，有必要对他们进行限制，以保护南韩的制度。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总统尹锡悦的盟友权成东12月6号表示，现在重要的是防止南韩的选举制度被其他国家政府用作操控的工具。他和另外17名国民力量党人士联名提交议案，建议只有获得绿卡在南韩居住5年以上的外籍人士才能够获得投票权，而且这些外籍人士的母国必须是允许南韩永久居民参加选举投票的国家。南韩法务部长韩东芬亦表示，修改公职人员选举法令他具有一定程度的政策对等性，符合南韩的国家利益。从2005年以来，取得南韩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士在南韩居住3年以后，就享有参加地方选举的投票权，例如州长和市长选举以及市议员的选举。去年6月举行地方选举的时候，南韩大约有127,000名外籍人士享有投票权。2021年在南韩注册的外国居民总数约190万人。中国籍选民对南韩政治的影响引发南韩民众广泛关注。权成东在脸书发文表示，南韩公众对华裔人士的政治影响力产生了重大关切。近来中国高校学生反封控抗议不断，继过去两日南京工业大学和武汉大学相继爆发抗议潮之后，12月6号安徽医科大学的学生亦聚集抗议，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喊楼，亦即在宿舍楼下大声呼叫，师范大学亦传出喊楼行动失败的消息。12月6号晚间，安徽医科大学的学生聚集在校园内的空地上集体高呼放假。 传播影片的网友称，咁是南校区学生正在反抗高压风控，亦有消息称是校方突然通知提前考试引发不满。在微博上，好多医科大学生在安医大不合理安排考试的话题下抱怨，学校12月2号突然宣布24号提前考试，为此将好多课程压缩到一起，学生不堪重负，提出异议。学校的解决方法竟然只是延后寝室关灯时间，让学生加紧复习。学生质问，为什么第二些高校已经正在安排学生返乡，而医大的学生还在这里承受高压？有消息指，安徽合肥当局表示防控寸步不让，那可能是安徽境内的大学纷纷开始喊楼的原因之一。除了安徽医科大学之外，位于安徽淮南市的安徽理工大学6号晚亦爆发喊楼抗议。此前该校隐瞒校内大面积感染，连夜偷偷转运学生去隔离的消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随后相关话题被压制。同一日晚间，还传出安徽省芜湖市的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因为不满学校的严厉封控，打算组织当晚八点喊楼抗议的消息，但校方人员全部出动在宿舍楼下巡逻，喊楼行动未能实现。最后有消息，合肥当局已经转向，不再对封控寸步不让，民众的反抗意识被唤醒。视频人士张天亮教授指出，中国大陆的解封会好像追求自由的脚步一样不可逆转，白纸革命将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温床。今日河北沧州居民因为供暖问题聚集在热力公司门口，有网民说，不要觉得这是小事，这已经开始让底层民众开始知道想要权利就要站出去，这种一小步的开化将来会形成巨大的蝴蝶效应。中华民国外交部6号证实，由澳洲工党、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共6位国会议员组成的澳洲跨党派议员访问团已于4号抵达台湾，进行为期5日的访问。此行将会见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钊燮和其他部长级官员。有报道指出，这次访问行程十分低调，但中共仍然压制不住紧张情绪。官媒《环球时报》以英文版严厉指责，并威胁此行将为台湾带来危险。同在6号，美国和澳洲两国防长和外长在华盛顿 DC 举行年度 OSMIN 2+2 会谈，内容正正包括台海局势，批评中共试图改变现状，并加强和台湾连结。与会者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国防部长马勒斯 Richard Marles。 会后奥斯丁表示，美军将增加在澳洲的部队轮换存在，双方还一致同意加强和日本在军事领域接触，例如邀请日军参加更多联合军演。美国将澳洲视为他在印太地区反击中共的重要伙伴。分析人士表示，澳洲可以在保卫台湾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后勤作用，以防止北京采取任何行动收回战略性和自治的台湾。奥斯丁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美国将增加在澳洲的轮换军事存在，包括轰炸机部队。他强调，因中共在台湾周边以及东海和南海的危险和胁迫行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而面临挑战，他们同意加强美澳日三边防务合作，并邀请日本加入美国在澳洲的军力态势计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